上回书说到，王守仁奉圣命去山东巡查，可是身旁没有护卫。你想啊，山东地界有好多绿林贼寇，如果和反王纠集在一起，王守仁有性命危险，得找一些武林高手保护他才行。可上哪找啊？可遇不可求啊！正在犯愁，二爷焦普的徒弟来了。谁呀？头一个是身形无影赛白猿的慕容豪，第二个神离赛霸王慕容真，第三个是草上飞焦大鹏，是焦普的儿子。再加上呢，武艺的老大常吉，老二郭云、郭启龙，老三李环、李振洲，有这六个棒小伙子，赶上六十六百个人使用了，可把老郭公乐坏了。孩子们呐，好啊，你们要是同意，明天我在圣上面前保举就是。老爷子，您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听，我们愿意去。说到这儿，后来的入席，王守仁满满的斟上了酒。众位哥哥，那我就拜托各位，我们一同前往。哎，阿院大人，干嘛给我们敬酒啊？这么客气，折了我们了。守仁说，各位兄长，你别大人大人叫，不得劲儿，你们就叫我兄弟守仁吧。那可不行，当官的得有官架，这么人前叫大人，背后叫兄弟，行不行？徐国公说，好啊。就这样，弟兄开怀畅饮，直到深夜才结束。次日，徐国公带着郭云、李环、穆氏弟兄和焦大鹏等人来到了武朝门。老国公上朝面见圣上，他保举郭云、李环、穆氏弟兄、焦大鹏等人，把他们的家乡住处以及时程说了一遍。万岁呀，这几个小伙子可是人才呀，天子大悦，既然是老爱卿保举，那宣他进殿见驾。万岁，这几个人是练武的，没有到礼部眼里，恐怕礼貌不周，圣上您寡人不怪。就这样把这几个小伙子带到了八宝金殿。咱可说清楚，里边没有长吉、长鹏英，上来五个，往那一跪，皇上一看，呵，胖大的魁梧，瘦小精神，都是名门之后名师的高徒，立即封李环、郭启龙为正副千夫长，随同王守仁巡查山东，回京后再加封赏，封慕容豪、慕容真、焦大鹏为锦衣护卫，保护王守仁的，并在吏部立案。立案就有粮饷了，又嘱咐他们三个人，你们严防盗贼刺客，以防不测，倘大人有失，按律定罪。随后又给王守仁拨1000御林军，还有4位战殿将军。这4位战殿将军呢，主要保护金牌呀、大印呐、皇上这台东西。4位镇殿将军谁呀？头一个伸手摸云杜天，第二位抬头望海杜亮，第三位迈步过岭郝大勇，第四位低头看山郝大猛，都是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力大无穷啊。王守仁一看非常高兴，万岁呀，那臣可要点兵了。可以。就这样，王守仁告诉4位将军，你们点齐人马，把准备的金牌、大印、天子剑、金头玉棍、日月龙风杖，还有皇上圣旨等都保护好，3日后离京。是啊，你要救救王守仁呐、和郭云这伙人，他不懂得朝廷这些事儿，你有这4位将军呢，那就行了。 咱们输药减短。到了第四天，天光放亮，王守仁带着弟兄五个，把长戟混到队伍之中，穿着军卒的服装，准备出发。皇上带领百官相送在十里长亭，为王守仁饯行。就这样，校长点齐人马，王守仁来到了十里长亭前，就听着道咚咚咚咚咚道，炮声一响，王守仁上了八抬大轿，带领人马启程，浩浩荡荡直奔山东。路上无事，不再重叙。这一天到了山东地面，再往前走，离黄河只有十里地了。有人报大人，咱们还是找个地方安营扎寨呢，还是到附近的州城住宿？王守仁想，从京城到黄河岸，这一路上挺太平，州城府县的官员都是呢理解性的见一见，那么明天就过河了，要到州城去呢，恐怕惊动官员，又得设宴款待，骚扰百姓，算了吧，在外边住一夜吧。全明就在这安营扎寨，铡草喂马，埋锅造饭。是有专门负责这方面事的，找一个山环，就把帐篷都支起来，人多好干活啊。军兵埋锅造饭，铡草喂马，远处有游动哨，帐挡的都安排好了。最高兴的是长吉、长鹏英，这些天呢，穿着当兵的服装，混在人群里不敢乱动。今天在郊外扎营，没有人看着，而且呢，又到了晚上。常鹏英把衣服都换了，换上一身短靠，配好了单刀。他不放心呐，他告诉两个兄弟李环、郭云：“你们可处处小心，我到外边啊看一看，巡逻瞅一瞅。”行啊。晚饭后，定更已过，常鹏英就出来了。他围着帐篷转一圈，没什么事儿。当转到西北角呢，突然唰，闪出一道黑影。嗯，常鹏英眼睛多尖，他急忙也躲在一棵树后，拢足眼神往对面观看。只见那棵大树后边探头探脑站了一个人。常鹏英喊了一嗓子：“干什么的？出来！”只见那个人呢，慢慢从树后转过来，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哎，你是不是常吉、常鹏英？啊，是我。你谁？哎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你好好看看。嗯，因为离得远看不清。你是谁？你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。常鹏英说：“我过去就过去。”站住，你别过来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常鹏英擦擦眼睛仔细瞧啊，哎呦，好眼熟，这个人左臂呀少了一截，右手呢影在身后，听声音看其人，是谁呢？他脑袋嗡一声呼啦响起来，这不是黑店黄家店的店东黄坤吗？抠脸猫瞎虎啊，这个家伙被我砍伤了左臂，哦，左臂没长好，空了一只啊，他逃走了。他今夜到这干什么？哎，前边来的你可是黄坤？不错，正是黄老人。你爷爷之间找我干什么？你要报仇吗？找你报仇我不是对手，我今天是给你送信的。哎，你别过来啊，我打不过你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你想看不？看什么？哎，你来瞧。这小子把右手一举，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哎，你看这是谁啊？谁？因为长期看不清楚，他噔噔噔噔往前紧走几步，仔细一看，看清了，当时好像万丈高楼十角，扬子江心，断缆崩舟。哎呀一声， 差点疼昏过去啊。黄坤乐了，认识了吧？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脑袋你要不要？哎呀，好贼子，我跟你拼了。这人头是谁呀？竟然是自己的授业老恩师吴老第三老铁掌镇乾坤钟义侠，焦芳焦德远的手机。练武的讲究啊，杀师如杀父，师徒如父子啊。长吉眼珠都红了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一伸手擦啦啦拉出金丝大魂宝刀，噌就穿过去了。哎呀，什么人竟敢杀我的老恩师，我要你的命。那黄坤早有准备，一看长吉喊他是扭头就跑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往东跑。这个小子是当地人，轻车熟路，拐弯抹角，穿树林子，绕石头，蹦河沟，特别快。长吉对着路不熟，虽然紧追，可是一前一后有段距离，就这样很快就离开了营盘。那长吉呀，恨不得一口把黄坤吞了，夺下师傅的人头。就这样追出30多里地，天快四更了，猛然前边刷有一片树林，眼看那黄坤纵身就进了树林了。这在平常呢，长吉不能追，一来这是险地，敌人在暗处，你在明处，进去容易呢被人暗算，还有那么句话，穷寇莫追，免得狗急跳墙。现在长吉啊，可不管埋伏不埋伏了，他就是死也要进去。就这样刷进了树林，可到里边黄坤踪迹皆无。嗯，这小身法这么怪吗？他围着树林转一圈还没找着黄坤，便往树林的深处走去，很快穿过树林，站在树林边的小道，再往远处一看，前边黑压压雾沉沉，是一座高山。抬头望了望，山上太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低头一瞧啊，脚下有条通道是往山上去的。嗯，只有占山的，甭问。那黄坤呢，是到山里去了。你跑到哪儿，我也得抓住你。就这样顺着山路，吃吃吃吃吃吃吃吃，往上走，越走越高。他非要看个究竟不可。大约走了有3里来地，抬头一看。前边是山口，山口呢有栅栏，栅栏门没关，也没有楼兵把守。往周围瞧了瞧，四下静悄悄的，只见星星眨眼，一钩儿斜月。嗯，怎么办？嗨，我怕什么，进去。长吉是艺高人胆大，他顺着个山口就进去。再往里走，道路宽了，一看前边有一条青石拦住路口，冷眼看去像一头大青牛似的，有1丈多长，5尺多高。哎，站得高看得远，我到青石上往周围看看，看看黄坤在哪呢。就这样一纵身，他就上了青石。哪知道脚刚搭到青石上，就听着哗楞楞楞，这块石头是活的，往前滚动，速度飞快无比。也就是长吉练过轻功啊，要一般人就趴下，腿都要青石给打折。说时那时快，这块石头往前一滚之际，长鹏英想怎么办？我得快躲闪，往哪躲？忙一抬头。见前边3丈开外的路旁有一棵大叶杨树，我上树，他双膀一晃，一提丹田气，来个凤凰学窝，直奔路旁这棵大杨树，唰就窜过去。他以为啊到树上能安全，哪知道刚落在树丫叉上，就听树干哗楞楞一响，整个树开始收缩，原来这是一棵带有消遣埋伏的 假树，树叶全是一个个的小飞刀啊，刀片儿。只要这树收缩到一块，那树上的飞刀唰唰飞起来，就能把人扎成肉泥烂酱。长崎哎呀一声，不好！没想到这树也有消闲呢，他急忙从树上唰往地下跳，两脚刚一沾地，还没等站稳，脚下嘎巴，有点发软，身子唰往下沉。怎么回事啊？书中暗表这块挖的炫马坑，立斗立斗的，底下栽的梅花桩子，还有石灰，上边是用小树枝糖的，放个芦席撒点儿啊，浮土，咔嚓，树枝一折，人掉去。要是掉到坑里，重则丧命，轻则带伤被擒。长吉吓得唰汗出来了，哎呀，不好，怎么办？他急中生智，脑袋一晃，脖子往上一挺，往上一提气，来个海燕钻天，窜起两丈多高，在半空中就是唰来个前扑，这就云里翻，落在旁边的空地上。这里没有埋伏，也没有消闲，他才站稳身形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哎呀，好险呐，好险！要不是我跟白云道长学了两年轻功，今天焉能腾身越三险，恐怕早死到这儿。他稳稳心神，闭闭眼睛，抬头再往山上看，这回看清了，天也放亮，只见山上有数十间房子，有杆大旗空中飘摆，喽啰兵在那巡逻。哟，我到山里了，那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弄个水落石出，我到山寨看看。就这样，蹭蹭蹭蹭蹭，疾步如飞，很快找到了二道门，这才是大寨门。只见寨门呢，贴了副对联，上联写四明山群雄云髻四虎穴，下联配西瓜岛铜墙铁壁赛龙潭，横批是雁过拔毛。雁过拔毛也是啊，就方才过这三险，一般人也死到这儿了。哎呀，谁在这儿？黄坤在没在里边？想着这，他冲里边喊一嗓子：嗨，里边有人吗？啊，里边有人吗？话音刚落，就听寨门吱扭扭扭咣，分为左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出了二十多名喽啰兵，全都是二十上下岁，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，一个腮帮子拢了的太阳穴鼓鼓着，柿子肉都翻着，卷耙罩头，前牙鬓角，后兜脑海，搓细麻花，斜打菱角口，上身穿蓝色的绑身靠喉，外罩红号坎儿，当中白月光，前面有个楼，后边有个兵，大红中衣，下边花帮带打裹腿，足下每人一双斑尖鱼鳞洒鞋，背后背着故意头大刀，大红刀布搭了在肩头。其中两个人来到了长吉近前，请问您可是？数个字说长鹏英医师吗？正是我。哦，我们奉了大寨主之命前来迎接，我家寨主爷已在聚厅门前恭候。常义士，里边请。好，头前带路，有两个喽兵前面带道，常吉后边跟着，很快就来到了大厅的前面。抬头一瞧，分赃聚于大厅是九间房子一条起，东西有配房，院子十几丈见方。你看院子两旁啊，站着有二百多名喽啰兵， 一个个呲牙咧嘴，手持兵器，目不转睛的盯着常鹏英，看那意思杀七个宰八个的都不带眨巴眼睛的。在大厅的廊檐下站着六个寨主，全都是短衣小打扮，手中各持兵器。这六人呢，哼，这脸什么颜色都有，什么紫的、花的、黄的、白的，还有青的、红的。长吉拿眼这么一扫，哎呀，我今天好不了，仇人都在这儿集中了。怎么，六个人里他认识四个，东边数第一个花脸的，第二个紫脸的，在白云观见过。花脸的正是花面鬼余化娇，紫脸是游击将军裘月。我这口金丝大环宝刀就是裘月，莫非他们两个人是这座山的寨主？再看西边那两个，是开黑店、黄家店的两个店东，一个是黄丹，另一个是黄坤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当中两个人，其中有一个紫红脸的，这个家伙身高八尺开背，连鬓络腮胡须有些花白，头戴绛紫色扎巾，身穿绛紫色短衣短靠，下边黄绷带花打鱼鳞裹腿，足下蹬着薄底矮腰快靴，背背一对兵器，看不见梳住暗表，是对锯齿分水狼牙刀。这种兵器啊是在水里使的。另一个呢，青须须的一张脸，年纪五十开外，身高七尺，两刀皱眉，一对大眼睛，狮子鼻，阔口裂腮，手中一条冰铁齐眉棍，一个个凝眉瞪目看着常鹏英，这是杀气腾腾，严阵以待，一触即发，眼前是一场恶战。常吉想，嘿，看来啊我是深入龙潭虎穴了，我恩师一定是这帮贼子所害，谁杀的呢？哎，对面什么人？请问你们把我领到这儿要干什么？就在这阵儿，正当中那个紫红脸的跨前一步，小娃娃，你可是交房交得远的门人弟子，大闹京城的常吉常鹏英。是我。哎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把我领到这儿？我的师父是谁杀的？小娃娃，谁杀的？哈哈哈哈，你想报仇吗？告诉你吧，我们把你领到这儿，你就休想活命，这座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来呀，要他的